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欢迎大家继续的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我是张晨。大家好吗？首先我要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我也希望透过今天我们为大家所预备的讲道信息，能够透过主的话语来鼓励你们的心，更加的去寻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聆听主话语之前，让我们先来听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名叫《渴慕耶稣》，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讲道信息里，李马可牧师将会给予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好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追求认识神。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8讲，也是信息系列的最后一讲，题目是全心寻求神。
今天的这一篇讲道信息将会是宗教系列的最后一讲。今天我会继续的跟大家谈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认识神。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经常到教会参加聚会的非基督徒，我希望你能够清楚的明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入一个宗教的群体。宗教不但是没有益处，而且会带给我们伤害。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生命里头必须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宗教人士。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谈过认识神的宝贵，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认识神的重要和宝贵，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认识神呢？我们如何才能够跟其他人一样，能够这么深切地去经历这位神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不少人的见证，他们是如何地接触到这位神。这些人并不是一些很特别的人，他们并不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他们都是跟你和我一样的人，都是非常普通、非常平凡的人。而且神也不是一位偏心的神，神是绝对不会偏待人的，神会一视同仁的看待我们，宝贝我们。意思是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经历得到。你不要以为这些经历神的人都是属灵的伟人，这些经历只能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而我不过是一个无名的小卒，神是不会对我感兴趣的。在我以前所分享过的见证中，那些见证的主角，他们不是一些什么大人物。世界上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从前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是世界所瞧不起的人，他们很多都是大罪人，但是神却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你和我也同样的能够认识神，跟他建立一份的关系。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够认识和接触这位神呢？答案一点都不复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耶稣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他总共重复了3次。他说，我们祈求，我们寻找，我们叩门，其实都是指同一个意思。主耶稣就是要针对这个问题，到底你如何才能够接触和认识神呢？圣经的要求一点都不困难，圣经并没有要求我们必须攀山越岭、远渡重洋才能够寻见神。主耶稣告诉我们，只要你肯全心全意地去寻找，你就必定会寻见。很多人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种的观念，就是认为这节经文是主耶稣针对非基督徒说的，因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寻找吧，你们必定会寻见神的。当然这节经文也确实是包括了非基督徒，但是你不要忘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信息最主要的对象还是基督徒，主耶稣是针对他的门徒说的。主耶稣不但是对非基督徒说， 主耶稣更是针对你和我而说的。到底主耶稣要我们寻找什么呢？很明显的，当然是寻找神，寻找神的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33节，这又是另外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节的经文，但是你有没有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什么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我们该怎么样求呢？这里说到的求是指祷告吗？这里的中文翻译其实不算翻译得太好，因为有一点点的混淆。当翻译者用求这个字的时候，人们便会以为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祷告，所以很多人自认自己也在寻求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向神祷告，既然他们有向神祷告，那么他们就是在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了。当然，求这个字按照希腊原文也包括了祷告，但是不单是局限于祷告的意思。那么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跟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所看见的寻找其实是同一个希腊原文，所以这里所说的求其实就是在叫我们要寻找他的国，寻找他的义。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首先寻找神的国和神的义。让我现在问你，在过往的年日里，或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有没有寻找神的国和寻找神的义呢？当然，寻找神跟寻找神的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寻找过呢？或者你每一个星期天都例行公事的去教会，遵守一切宗教的规条呢？我不是在这里跟你们谈宗教规条，我是要鼓励你们去寻找神。让我们再读另外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会令人非常感到震惊。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和十一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让我们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更深入的去思想一下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圣经在这里说到，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真正寻求神的人。你同意圣经的说法吗？圣经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真的连一个也没有吗？我们在旧约里头看到，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神呼召他们去跟随他的，但是圣经却说连一个寻找神的人也没有。在他们这么多人当中，就是在几百万的犹太人当中，难道连一个寻找神的也没有吗？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到底当中有没有真正寻找神的人呢？你是否是一个寻找神的人呢？虽然星期天有很多人到教会坐在那里听到，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些人就是在寻找神。他们可能只不过是在完成他们作为基督教教徒的义务。主耶稣要每一个基督徒先寻找他的国，你有没有用你的时间、精力、心思去寻找他的国呢？雅各书说得非常清楚，使徒雅各对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去寻找。主耶稣也说得非常清楚，凡是寻找的就会寻见。现在你是否已经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够认识神呢？原因正是因为你没有去寻找。圣经的应许是从来不会落空的，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应许， 神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只要你寻找，你便会寻见。而且在雅各书第四章里头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得不着呢？他们得不着，以致到他们感到非常嫉妒，要跟人家去争竞。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能有这种的经历，而自己却没有。因此在他们心里头，因为得不着而就会产生了对人的嫉妒。使徒雅各告诉我们说，不要嫉妒，也不要争竞，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没有求，是因为你们根本都没有去寻找。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皆网。也就是说，宁可你在船上看着很多漂亮的鱼游来游去，你倒不如回去修补好你的网捕鱼吧。你站在那里非常炫目是没有用的。关于寻找，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是所有寻找的人都一定能够寻找到。刚才圣经不是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吗？当然这关乎到你要寻找什么了。主耶稣并不是说你要寻找什么都可以寻见，所以这个寻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才能够寻见。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四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刚才我说到，你不要以为你想寻找什么，你便肯定可以寻见。你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主耶稣之所以这么说，正是要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如果神不是真实的，不管你怎么寻找，你也不会寻见。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刚刚好是相反的。不论你怎样努力地去寻找，很可惜到头来你还是得不着。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真实，当你寻找神的时候，你必定能够寻见，因为神是真实的。世界上很多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真实，其实他们一点都不真实。这一切你所能够看得见的，能够摸得到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这里说到一只被赶出来的乌鬼，他想要找一个安歇的地方。乌鬼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想找一个安居之所，我们希望能够幸幸福福的在这个世界上安居乐业。很多人也是这么想，他们千方百计的去找，但是到了最后什么也没有找着。有些人会花很多的心思，看看自己如何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很可惜的是，事情往往是跟我们的意愿相反。这个世界的东西很多时候都不是这么理想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你花很多的心思去寻找时，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觉到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得着。但是让我告诉你，神是真实的，因此主耶稣能够对我们说，你们寻找吧，如果你全心寻找的话，你就必定能够寻见。你愿意去寻找神吗？或者你会跟大多数人一样，满足于这个世界上虚幻的东西呢？你希望能够安居乐业，但是谁知道经济一有什么动荡，你马上就会失去了你的安全感。如果你的健康突然间出现了问题，于是你的什么安居乐业的计划也会成为泡影。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什么，这一切最后都会成为泡影，因为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即使你可能暂时能够寻找得到，但是最终也会破灭。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 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肯全心去寻找他，我们必定能够寻见神。寻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才算是寻找神呢？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解释一下寻找的意思。很多人会这么理解，寻找就是祷告，如果你想寻求神，那么你就祷告吧，只要你祷告，你便能够经历。其实寻找神不仅是祷告这么简单。什么是寻找呢？寻找就是要找一样东西，既然那样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寻找的，那么意思就是说，那样东西并不是这么明显的。如果那样东西就摆在你的眼前，那么你根本不需要去寻找。你有没有玩过捉迷藏呢？捉迷藏这个游戏就是人会躲在一些不明显的地方，你必须要将它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所以寻找这个字的意思已经在告诉我们，你所要寻找的那样东西是不明显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要寻找的对象是神，神是隐藏的，不论是神的国或者是神自己，他们都不是明显的，他们都是隐藏的。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你会发觉到马太福音这里谈到很多关于寻找这方面的事情。马太福音第六章说到要寻找神的国和神的义，而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有谈到寻找。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原来真正能够找到的人是非常的少。圣经告诉我们，很少人能够找到神。所以我要大家清楚认识到这个事实，很多人都想寻找神，但是真正能够寻找得到的人不多。那正是因为神是隐藏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寻找他。如果所有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那么你都不需要去寻找了。对于你来说，很多东西你也不知道，你的感受就是属灵的事物是很难捉摸的。你这种的感受是正确的，因为神和他的国是隐藏的，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寻找，你才能够寻见。关于寻找的另外一点就是，不是说我们愿意寻找，我们就必然能够寻见。我们必须要有行动来配合我们的愿意，我们才能够寻见。所以我问大家说，在过往的一年里，大家有没有去寻找神呢？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去寻找神呢？如果你要找一样东西，你必须要有行动，你才能够寻得见。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的经历吧。曾经有人说，人生就是不断的寻找，寻找就是人生最主要的活动。从你生下来的那一天，直到你两眼闭上归回尘土，你的一生就是忙忙碌碌的不断的在寻找。最初的时候你在寻找什么呢？你就是在寻找一些好的学校，找幼儿园，找小学，找中学。当你读完书之后，你就得寻找工作。当你找到工作之后，你就要寻找一个好的伴侣，跟着你就得寻找房子。人的一生就是非常忙碌的在寻找。寻找可以说是我们大半生所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寻找是什么意思的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我肯定你是知道什么是寻找。寻找这两个字已经强调了行动的重要。那些父母为了替自己的孩子找幼儿园，他们必须东奔西跑才能够找到一所好的幼儿园。同样的，当我们要寻找神，我们也必须以行动来去寻找他。我们不是每天坐在那里祷告15分钟便算是寻找神了。这是很多基督徒所犯的通病。 很多基督徒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游手好闲，他们以为自己已经信了主，于是他们每一天就照着清单办事，每天读经祷告，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当他们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便觉得自己已经是功德圆满了，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必须要去追求了。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游手好闲。如果你问一些基督徒，你问他们说你的生命有什么目标，你在属灵上有些什么追求呢，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方向。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说的，在腓立比书里保罗说到他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你能否告诉我你的标杆是什么吗？你向着什么样的标杆直跑呢？如果你连标杆是什么也不知道，那很明显的你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方向的。很多基督徒也缺乏了一个属灵的目标，一个属灵的方向，这是非常悲惨的。他们就好像那些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一样，旷野就象征着属灵没有方向，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整整的漂流了40年的时间，结果都死在旷野中。那正是因为他们缺乏了属灵生命方向的结局。有一个属灵的方向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问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我们必须要经常检讨一下自己属灵的生命的目标和方向，因为你现在不检讨，神将来必然也会跟你检讨，你也要向他交账。在过去的一年里，你觉得自己满意吗？你觉得你有信心向神交账吗？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尽力而为，那么这算是值得恭喜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心里面对神有亏欠，那么你当趁着还有今天，你当全心尽力的去寻求神。我们的查经小组现在正在查考创世纪，我们谈到神创造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一样神所设立的就是日子和年份。当然，这是借着神所设立的太阳、月亮和地球之间运行的关系所产生的。这一切全都是神所设立的。一年有365又1/4天，也不长，也不短。一天有24小时，一半是光明的，一半是黑暗的。这一切都是神所设计的，全部都有它特殊的用途。试想想，如果你去了某一个星球，那个星球的自转是非常慢的，在那个星球的一天等于是我们现在的几个星期。如果你在那个星球住，你几个星期也不能够睡觉，然后一睡便得睡几个星期，你猜你是否能够熬得住呢？有些年轻人觉得一两个晚上不睡觉是小事，但是如果你3个星期不睡觉，看看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在那个星球上全部都是白天，你说你又怎么能够睡觉呢？所以我说，神的设计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他给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在一天里头，我们有工作的时间，也有休息的时间。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便能够补充精力，使我们第二天有精力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设计是非常奇妙的。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不是进化这么简单，这一切都是神精心设计的。现在我们不谈日子，我们可以谈一谈年份。一年有365天，长度是非常适合的。在一年里面，你需要做你当做的事情，然后到年终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检讨。如果你是成功的话，那么下一年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能够再进一步，再借再厉，做得更好。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失败的。 当他们看到一年就要过去，他们便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失败，他们一事无成，又白白的浪费了一年。你可以说，神又再次的给我们恩典，虽然一年将要过去，神又会再给你一个新的机会。新的一年的开始就好像是一个新的希望，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不中用不争气，算了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还有这个新的开始，这一切都是神给予我们的恩典。如果你要实现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年的时间是足够让你知道自己是成功或者是失败。试想一想，如果日子持续下去，永远没有新的一年，你也不知道你还要逗留在那个阶段多长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透过这种的循环，神再一次的给我们恩典，再一次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当然你要记住，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不是永远也存在的。一个人的一生中，你可以重新再来的机会是有限的。如果你很快的又错过了一次，很快的又浪费了一次，你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给你浪费的。你应当好好的掌握重新开始的机会。以前你做不好的地方，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机会，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重新开始，认定清晰的目标，好好的去追求认识神，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要劝大家好好的计划一下，立志定下一个新的目标。如果你不思想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又会白白的浪费了一年。你必须深思熟虑的去计划。好了，让我们回到寻找神这个话题上。如果我们要寻找神，我们又必须定下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要如何去寻找神呢？我会用以下的时间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寻找神是没有一套固定的方程式，所以如果你问我说，牧师，请你给我一条方程式，好让我能够按照这个方程式去做吧。说老实话，我没有任何的方程式可以给你。每个人寻找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不需要按照固定的一条方程式。让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你要去找工作，有没有一条方程式教你如何找一份适合的工作呢？绝对没有。有些人会参考一些书籍，有些人书籍也没有参考。最要紧的不是什么方程式，最要紧的就是你必须主动的去找。每一个人的方法也不一样，有些人找工作一大早起来便看报纸，然后在10点钟前便打电话给那些单位询问。有一些人懂得计算机，他们便透过上网去找工作。有些人是透过朋友的介绍。有些人认为要找工作，他们必须先进修，提高自己的学历。所以每个人的方式也不一样。甚至有些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前，他们随便什么工作也先做着，即使是当清洁工，他们也不介意。有些人却不喜欢这样。所以找工作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因为大家的背景不同，条件也不一样。这一切都是在乎你的主动性，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去模仿，而是出于我们真心和全心去追求神。你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读圣经2个小时去寻找神。2个小时是否是非常厉害呢？2个小时不算很厉害。让我告诉你，要吗你不寻找。如果你用马马虎虎的态度去寻找的话，那么你倒不如不要浪费时间，因为你是不会寻见神的。我没有什么方程式可以给你，我只有一个要求给你，你必须全心全意的去寻找神。你不需要问我要用什么方程式，这不是方法的问题， 这是在乎你是否真的全心全意的去寻找他。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29章第13节。耶利米书29章13节说，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非常简单，非常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要全心全意地去寻找神，这样你便一定能够寻见神。没有什么方程式或者捷径，如果你能够说在寻找神这件事情上你已经尽心尽力，那么圣经保证你，你一定会寻见神。如果你尽了全力还是不能够寻见神，那么你便可以证实圣经是虚假的。专心的寻找，这就是唯一的要求。每一个人的程度也不同，你的尽心尽力跟另外一个人的尽心尽力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不要紧，你就按着自己的能力来去做吧。我必须要讲清楚这个原则，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希望你们马马虎虎便以为自己已经是在寻找神了，我也不想欺哄你。如果你是不专心的，你是敷衍了事的，你是不会寻见神的。马太福音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先当然是指首先的意思，把寻求神当作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把寻求神看为是你生命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其他的一切事情神便会加给你。意思是什么呢？当你把追求神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其他的东西你变得忽略了。其他生活上的东西怎么办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用担心，其他一切的东西神自然会帮助你安排，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我还要一提的就是，很多时候圣经说到我们必须撇下一切才能够认识神，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和方向，我们才能够去追求。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在你的面前，即使你撇下一切，后果会怎么样呢？后果就是你便会闲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都是游手好闲，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属灵的目标。当他们看见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于是他们这样也不要那样也不做，以致人们觉得基督徒是没有什么志向，他们整天都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我知道现在教会里有部分的弟兄姐妹对主非常热心，因此他们就辞退了他们的工作，有些只做半职。让我告诉你，这是没有用的。不要以为你不工作就是一件好事，不工作是一点都不可以用来夸口的。相反的，你要告诉人为什么你不工作。那么你现在又做些什么呢？你不工作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呢？你知道在社会上有多少人喜欢游手好闲而不工作呢？你不工作，那些人也不工作，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你有什么是可以值得夸口的呢？如果你不工作，那么你又打算做些什么呢？很多非基督徒会说，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也不工作，这个社会还会进步吗？对呀，如果每个人也不努力，这个社会还能够进步吗？所以你必须要弄清楚，如果你现在不工作，但是你并没有比以前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劳苦的话，那么你倒不如回去工作吧。如果你不工作，你应该更加的劳苦，更加的勤劳去追求属灵上的长进。如果你是为了你的属灵目标 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那个目标上，以致你觉得时间精力都不足够，你希望能够更尽全力的去追求，以致你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工作就有价值了。作为基督徒，不是这样不要，那样也不要，天天只是游手好闲，这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浪费自己的生命。神不是要我们这样生活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目标，那么我建议你，你倒不如回去工作，倒不如贡献社会，最少在社会的眼中，他们会觉得基督徒是一个有用的人。除非你有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目标，要不然的话，你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当你浪费时间，你就是在浪费神给你的生命。所以你要紧紧地记住，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比非基督徒更加的群分。你不要以为圣经叫我们不要爱世界，所以你便可以游手好闲。不是的，你要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劳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当圣经吩咐我们撇下一切的时候，圣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那里。这撇下一切的用意，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去寻求神，去寻求他的国，去寻求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希望大家好好地去思想，在你余下的年日，你打算追求什么呢？或者你就这样的让时间和机会轻轻地溜走呢？无论你多年轻也好，你也不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供你浪费。到底我们如何能够制定一个属灵的目标呢？以下我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你必须订立一个清晰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是很清楚很实际的，含糊的目标是没有用的。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姐妹很想追求神，她也希望她的丈夫跟她一同追求神。于是她对她的丈夫说，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属灵目标。她的丈夫对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一个星期后，这位妻子又再次地问她的丈夫说，你想到自己有什么属灵的目标没有？丈夫回答说，没有。于是妻子叫他再一次的去思想这个问题。这位妻子是挺有威严的，当丈夫是没有属灵的心智的时候，有一位有威严的妻子也是挺好的。妻子逼他要思想这个问题，于是几个星期后，丈夫告诉他说，我想到了，我们的属灵目标就是要更深的爱主。什么是爱主更深呢？我们怎样能够量度自己是否有爱主更深呢？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属灵的目标，你必须要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实际，而且这个目标是可以量度的。过了三个月或者半年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到底你有没有任何的进展。我建议你用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经文作为你的基础，以致当你定目标的时候，你便不会偏离圣经的教导。当你以圣经为定目标的基础，你所定的目标便会合乎神的心意。特别是耶利米书29:13的经文，在未来的一年，你会尽心尽意达到那一节经文，你会发觉到那节经文能够给你力量，神的话语能够给你力量。你可以以圣经的其中一节的经文也好，或者其中的一个原则也好，把它们当着是你定目标的基础，当作是一个指标，这样你便不会走偏了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你有了一个目标，你也必须要有一个计划去达到这个目标。有目标而没有计划，这只不过是一个空想，你根本不可能达到那个目标。我们要思想该用什么样的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计划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告诉你，你的计划越是详尽，你成功的机会就会更大。孙子兵法说，多算胜，很简单的，计算得多的那一方必然会得胜。是什么因素决定胜败呢？当然是计算得多的这一方会胜。如果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计划，也没有计算，那么你肯定是会失败的。在打仗的时候是这样，同样的，定下属灵的目标也是这样，因为这也是关乎一场属灵的征战。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在乎你有没有一个清楚的计算和计划。如果你有一个清楚并且非常详尽的计划，那么你成功的机会将会大大的增加。这就是第二点，你必须要好好的计划如何达到你的目标。第三点就是我们必须知己知彼。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了解你的敌人。当你有一个目标，当你有一个计划的时候，下一步就是你必须要计算，我通常在哪一方面会失败呢？我的弱点又是什么呢？你必须要计算这一切。让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不够时间。他们定了一个很高超的目标，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最后却不能够成功。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敌人，在计划这个期间，你必须要找出你的敌人，而且要想办法去克服他。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一个方案去克服他的话，你可以说在你还没有开始实现你的目标之前，你已经失败了。从以往的经历，你是应该知道自己的敌人是什么。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够，那么你就得想办法放下一些次要的东西，好让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求神。否则的话，你是永远都是不够时间的。即使你的寿命再长一点，你还是不够时间的。所以你必须切除这些次要的东西，这个牺牲是必须的。你必须计算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生命中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寻求神和他的国，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是次要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当放下的，其他一切的东西神自然会为你安排。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是在时间这一方面，那么你必须要设立一个很清楚很合理的时间表。如果你设计了一个很不实际的时间表，那个时间表将会把你弄得好像蜜蜂一样，每一天都忙得透不过气来，这样是没有用的。你要设计一个合理的，在你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办得到的时间表。通常那个时间表是占你每天生活80%的时间，你必须留下20%的时间给特殊的事情。如果你一点时间也不留下来给突发的事情，那么你的时间表很快就会乱了。所以你必须要设计一个可行的时间表。如果你有太多的东西令你非常的忙，那么你就必须切除这一切。如果你不肯放弃这些次要的东西，那么你是不可能按照你的时间表来去成就你的计划的。有些人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方面，他们整天也是时间不够。你需要认真的处理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同样多的时间，你的时间怎么会比我的时间少呢？除非你睡得比我多。每一个人一天也有24个小时，如果你的时间不够，这就是说你要求的东西太多了，你太贪心了。不如你在当中做出一个选择，哪些东西才是真正重要，哪些东西你应该放弃。我们不能够鱼与熊掌，样样都要。如果你样样都要的话，那我告诉你，最后你将什么也得不到。有些人的问题不是时间，有些人的问题 就是不能够持久。他们对很多的事情只有几分钟的热度。头两个星期，他们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积极，但是到了第三个星期，他们便失去了热心。不论是在祷告，不论是在读圣经，不论是在遵行神的话语，他们都不能够持久。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呢？你能不能持久呢？每一个问题都有它挽救的方法，但是你必须首先找出你的敌人在哪里，然后想办法去对付他。让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的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传道书》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圣经非常明白我们的软弱，人是会软弱的，人是有跌倒的时候。但是传道书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伴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鼓励。即使你跌倒了，他能够扶持你；如果他跌倒了，你也能够扶持他。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持久力不够，那么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伴来帮助你，在旁边支持你，激发你的持久力。这个问题是有解决的方法的。你不要心里想，我就是这样糟糕的，不能够持久到底，我是没有希望的。不是的，这在乎你有多认真。你必须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伴，跟你一同的追求，互相的督促。每个星期你问他你的近况怎么样了，他也问你你的近况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彼此的扶持的方法。让我们继续读《传道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一条绳子是很容易折断的，但是如果是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是那么容易扯断了。如果你懂得找资源的话，那么你是不容易失败的。所以主在他的智慧里头，他给我们预备了教会和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当三股绳子拧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失败的，他们就可以得胜了。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这里鼓励你们去找配偶，这也不是传道书的意思。圣经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教会里头找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伴，大家彼此扶持，同心的去寻求神。这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所说的，我们要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要我们彼此的扶持，只有这样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一切的敌人。所以你必须知己知彼，要认清楚你的敌人是谁，你的敌人是些什么。这样当你有了目标，有了计划，你必须看清楚通常有些什么困难会拦阻你，使到你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你必须要先找出你的困难，然后逐一的解决它，以致我们在未来的一年真的是能够有一个丰收的一年。这也是我的盼望，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在未来的一年都能够说你真的能够接触神，能够更深的经历认识神。当然这一切就在乎你是否愿意全心全意不惜任何代价的去寻找神。如果你是这样专一的去寻找神的话，你必然能够寻见他。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见的讲道信息题目是全心寻求神，这是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最后一讲。让我们抓紧圣经的应许，趁着还有今天，全心的去寻找神，神必然乐意让我们寻见他。
是否要承受？